现在体会押金也降了，从1月1号开始，他就是孔府家在曹州地区的总经销了。到明年年底。
电话那头是靳小燕，但声音有些发颤，全无往日的爽脆劲儿。听到这句话，陆子江不由轻轻地吐出一口气来。事情没落定之前，终归还是悬心的。现在好了，大局已定。
办得漂亮，我就知道你二姐出手没可能拿不下来的。
少来这一套，20万呢，加一起是25万，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？装了一大包，这里面一多半都是我借来的，这一把我算是都压到你身上了，要是赔了，这辈子我就吃定你了，你走哪里我跟到哪里，这一辈子你都得管我吃饭。
管管，放心啊，不但管还管饱。
赔怕是不容易，90年代的国内市场多的是各种叫后来人感觉瞠目结舌的骚操作，一步迈对了踩到风口上马上就起飞起来。就在今年，孔府家酒会以一个1000多万的价码拿下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。这一届还没正式喊出标王的口号，今年应该是算实验一下，但待遇其实是标王的待遇了。于是孔府家酒就吃到了央视大招的第一波福利。孔府家酒叫人想家，这句广告词啊，红了一整年。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吃了饭，陆子谦把老娘攒了不知道多久的一篮子鸡蛋跨到羊角车把上，接过了5块钱就要走。跟上辈子一样，没人告诉他他这是要去相亲了，怕他闹情绪不愿意去，到了心机箱上大姑才说了：
乖乖，这回催着叫你过来是姑有个大事儿要跟你说。你知道大姑最反对包办婚姻了，我当年撅你爷爷你奶奶的事儿听你爸妈跟你讲过吧，而且我也最反对咱们这里都那么早结婚，17、18岁的小孩就结婚了，马上就要生孩子，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懂个屁呀。主要是这个女孩太好了，隔着2里地我一眼看过去第一眼就能看见她。姑跟你说你去看看，就一眼包你喜欢，姑也不催你们结婚，违法的事情咱不干，咱先定一下。大城市啊，姑也去过，那城里人也没少见了，城里的姑娘的确干净又洋气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一身衣服的事儿，这个女孩家就是穷怕了。姑给你养2年，到时候打扮打扮，你瞪大眼全国随便你找去，能找见一个比她好看的，你姑我认可这6600的彩礼白送给他们了，咱不要了，你再去找那个更好的，不信你问你姑父。
是好是好，我们学校的学生嘛，打他入学呀就全校都知道，一辈子未必能遇见的一个漂亮丫头，真是好看了，而且品学兼优。哎，就是啊，家里也的确是真的困难，几间小趴屋一场雨就能倒的那种，交不起学费了，去年初三上学期上了半个学期啊，还是退学了。他哥呢，今年都19了，还没人愿意给说媒呢。咱这里的情况呀就这样，出去上学的另说，不出去上学的要是20岁了还没个信儿，就不好找了。
大姑父薄长青笑呵呵的帮腔，绝对称得上苦口婆心循循善诱。然而他们都绿了，陆子坚就是奔着办这件事来的。
行，大姑我去见见。
哎呦，这个小孩长得可真俊，就是啊，拾掇的也干净，一看就是城里小孩。
人家姑是乡长，
听说要6600，贵有家爹真敢要。狠着嘞，就人家小孩长这样，啥样的找不着。桂平是好看，人家比桂平也不差啥，我估着人家不舍得给6600。
就是
你是在村里长大的，没经过也见过，农村这些老娘们呀都这样，当着你的面就对你评头论足的。别出，就你这条件，这大衣一穿，往他家门口一站，他家都算得上是蓬荜生辉，只有夸你的份儿。
这就已经很好了，这个年代的村里人是褒是贬都是直接照你脸上说的。大姑父掏出一包烟来，但并没有见人就散烟。他堂堂新集乡中副校长，在大姑那里不叫啥，来到这村上可正经是个人物。很快就有人主动迎上来握手，看穿着打扮说话像是个村干部的样子，大姑父这才主动递烟。
这就是我的侄子，叫陆子坚，就是他来叫桂平乡下。
他介绍了一句又回首，
这是他们村的刘支书，桂平呢该叫大爷，你也叫大爷。
陆子坚自如地伸出手去，面带标志笑容。
大爷。
那支书愣了一下，赶紧伸手过来，一边握手一边看着陆子坚，那目光也是刷刷的放光。
哎呦，你们俩可真是老天爷凑好的一对啊，这小孩长得跟那电视上的人似的。
大姑父哈哈大笑，洋洋得意。
这电视上啊也没那么好看的。
很快就被让到了堂屋里，一个五官俊秀的中年女人给端来了一个搪瓷缸子，是一杯意料中的红糖水，本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标准。陆子坚没有丝毫的扭捏，也没有大家预期中的脸红，反而是很从容的快速起身接过搪瓷缸子。
哎呦，谢谢婶子。
陆子坚有一口没一口地啜饮着手里的红糖水，听那边村支书跟大姑父聊天，两人聊了几句这个年代的话题，村支书再次毫不吝啬地夸起陆子坚来，还扭头问了一声，
桂英他娘啊，你看看相中了不，这孩子多俊啊。
是俊啊，是俊。
嗯，有孩儿的娘这句话了，白校长跟陆校长你俩这个大鲤鱼啊算是吃定喽。那行，咱先就这样，反正我看这个样啊，桂勇他爹娘都相中咱们这小孩了。那白校长，咱们呢出去站站啊，让他俩小孩说说话。
好。
加一起不超过十分钟，但结果显然是双方都很满意的。于是堂屋里的人都呼呼啦啦站起身来，鱼贯而出。屋子里很快就只剩下了两个人。然而女孩依旧还是站在那里没动。陆子坚把搪瓷缸子放到相邻的木椅上，笑着看她。
你坐下不？
她扭头递过来一眼，两步走到对面的长条凳上坐下来，低着头。
你肯定不愿意这么早就嫁人吧？
这是陆子坚的开口第一句话。女孩瞬间扭头看过来，脸上是诧异的表情。陆子坚笑了笑。
我听说你成绩其实也挺好的，是后来没有钱交学费了，所以才退学的，是吧？
嗯。
那就对了，他们就在外头，不会给咱们留太长时间说话的，所以啊，我就长话短说了，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也别生气。接下来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，咱俩就先定亲，但是并不着急结婚，都太小了。你爹娘提的是6600块彩礼，我大姑说她出，也一定会给。除此之外啊，我会跟我大姑额外提一条，就是要求让你回学校上学。你不用担心学费，暂时啊，学费我大姑肯定愿意出，6600都拿了，不差那180的。以后的话，你同样不用担心，只要你能考上高中，或者中专也行，学费我来出。你别不信啊，我很快就能赚到第一笔钱了，肯定出得起。你呀，就别想别的了，好好上学，一直到你中专毕业，或者大学毕业，学费、生活费我都给你出了。当然，就算你大学毕业了，也不用非得嫁给我。等你工作了，能自己挣钱之后啊，包括我大姑给你家的彩礼，包括你以后的学费、生活费，你都是需要还给我的。你看怎么样？
女孩仍旧低了头，不说话。陆子坚想了想，
我姑父说你成绩很好。我记得初三课文上有一篇《出师表》，你还能背不？你要是真不愿意跟我说话，就背一段课文。
女孩忽然抬头看了过来， 眉脸三山，眸聚星河，真好看。他认真地说，
我会说话，不是哑巴。
我没说你是哑巴，你刚才不是还嗯了一声吗？你能背哪段就背哪段，要不背首诗也行，总比你老是不愿意开口说话强吧。
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一周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
行了行了，知道你会说话了，看来当初成绩还真的不错，到现在还能背过去。
我想上学。
他说，神态认真，眼神坚定。